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GC，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我们是一个公益节目，我们是一个客制化的节目，我们也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节目。
好，
所以大家不是说要听天文吗？不是说爱听自然吗？
是，
今天我们这两个愿望一次达成。
天文加自然的，
天文本来也是自然现象、啊、
也是，
对不对？
对，
而且呢，你说哎，天文自然我没兴趣，但是我们的主题你一定有兴趣，叫做外星人，噔噔噔噔，有没有眼睛一亮啊？所以你是相信有外星人的？
我相信
啊，你相信有外星人的，很好。哎，3月8号是什么节？
妇女节、
啊、哦，3月8号除了是妇女节，还是另外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外星迷心碎日。
为什么？
因为在3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调查报告，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发现外星生物，不只是讲外星人哦，不，外星生物哦。报告结论更清楚的说，以往观察到的 UFO 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嘛，或者是不明异常现象，这叫 UAP，纯粹都是对一般物体的误判。
哦，这是他们的说法，但是也很多人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都是隐匿真相的。
对，但是在这个说法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或者任何一个科学家出来怀疑或者质疑美国政府的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美国政府都在隐匿，所以美国国防部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什么时候成立的？所有的
在他这个是在2022年设的。2022、哦、
两年前。
对，所以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大家都质疑他，我就来设一个这个办公室，这个简称叫 AARO， 所有也不只说外星不外星，反正所有异常现象我都来研究就对了。而且是从1945年开始到现在，所有目击到不明异常现象的全部都去调查、
哦、
把它查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嗯、那当中就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说有外星的生命迹象、
哦、
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说美国政府或者企业对外星技术实施逆向工程。什么叫逆向工程？就是说譬如说人家做潜水艇我不会做，我就买一艘来，我把它拆掉了，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就学会怎么做了。当然这是大比喻啦，没有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美国政府或者企业没有说啊，我譬如说我捡到一台 UFO 一台太空飞船，什么外星人飞了，然后我就研究它，然后我就照着做一台，这样子没有这回事。而且也没有隐瞒全世界的全球大众这样子。那这个 ARO 刚刚讲2022年设的嘛，它追踪不只是天空哦，水下哦，太空的不明物体，然后发现军方常常通报，没有错，
嗯，
那通报的目击事件往往是飞机、侦察气球、天气现象或者漂浮在空中的碎片。哎，而且这个报告不是乱讲，这个报告是美国国会授权的哦。哎，不是国防部赶紧出来说，国会授权的话，这是要有负法律责任的哦。那绝大多数的目击事件都只是普通的物体或者自然的现象。那因为观测的数据很少嘛，然后影像数量或者品质有限，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影片都不是很清楚的这样子哦。那至于很清楚那个什么解剖外星人的那个影片，那已经被证实是假的、哦、对，
上次有发生一次，
对对对对，好，所以进一步证实说这不明物体都只是误判的结果、哦、那举几个例子来讲。1997年凤凰城、哦、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有发现一个光点事件，那目击人数有多少？7000人目击，这够强了吧、嗯，
这 YouTube 影片好像也有，
对啊对啊，
我有看过。
这不是七个人目击哦 ，U 字形排列的很多个光点，缓缓的飞过夜空，而且有目击者拍下它，看起来像是圆盘的这个飞行器。后来呢，证明是战机、战斗机投掷的照明弹跟氦气球。
对，官方说法是这样。
对对对对，在上面这个这现在不是官方说法，因为现在这个说法是经过国会认证的，美国国防部报告的，这个就不能，这个、不能说谎的，说谎的话这人要去坐牢的。然后呢，很多民间人士也有找到什么外星飞船的样本嘛，那这些样本去分析的结果都是人造合金，合金就说没有外星技术，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物质，里面是镁啊、锌啊、这个铁铅啊，就说如果这个是外星造的，外星的飞船应该会有地球所没有的物质，对不对？比如他说这个星球的矿产，这是地球没有的。那所以甚至我们讲，不但没有外星生物，连外星非生物都没有，就。所以你知道
除了陨石之外是
吧，对，陨石那不算，就没有这种说人造，比如说外星人造的飞行器的一个碎片啊来证明，因为那些都是地球有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报告出来，很多谣言都不攻自破了。而且有一个自己宣称说他看过太空船的退役军官，那因为调查员实际去访谈的，这个国会授权国防部来调查，这个就不能随便乱讲了，他自己否认说我以前是随便讲一讲的。
可是好多我看 YouTube 很多就是以前担任军官的，
是是，对，
都有受访，那也有人证实说我真的是有看过。
对啊，对，但就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即使是你有看到，你也没有办法证明那个是太空船嘛，只是你因为你觉得是太空船这样。那而且就是当他到底看到什么，他为什么要胡说，他不是胡说，他看到的是 F117 或者我们叫117的逆中战机。因为美国那个时候2018年美国在实验 F117 的那个逆中战机，所谓逆中战机就是说雷达测不到的，它的在它的外表有特别的那种涂层保防护，就是你雷达去测不就会有光点吗，它会没有光点，
它就是隐形了。
对对，类似隐形战机。那这个东西因为在之前都还没有，所以这是完全保密的，没有人知道美国在研发这个看不见的战机。
所以他看到的是，
对对，所以他看到的说不认识啊，我看到的飞机没有这种啊，所以这军官也不是故意说谎，我看到的我没有看到这种飞机啊，而且它飞行的速度，或者说怎么这个好像假设说雷达都侦测不到，可能它飞行的方式或什么都特别很不一样嘛。所以他说几乎民间传说中的不明飞行物都是那个 F117。
都是吗？
就后面从2018年之后，就说很多都是啦。那有一些刚刚讲的嘛，这个空飘气球啊、照明弹啊什么的，反正我们看到，所以它叫 UFO 不明飞行物。其实我们也没有讲说那就是太空船或者外星飞行物，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当然，我们想那说不定就是外星来的哈。那 这个 AARO 这个组织，它有一个主任叫寇克派屈克，他就对媒体表示说，国防部近年来热衷调查不明的空中现象，他觉得其实很多就是阴谋论者，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才在背后推动
这个国防部吗？
不是，推动这些看见外星现象的，比如影片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证据，或者资料这样。那这个阴谋论不是恶意啦，阴谋论就是说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怎样的这样子啊。所以大家推波助澜嘛，那就会推出很多这样东西。那有的是假的，有的是没有求证的。而且他还强调一点，他说有一些官员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随意发表对外星人的看法。他觉得这些人对言论应该要更负责一点，你应该要充分思考并且求证，而不是享受被媒体包围的快感。
嗯，
他就讲这话讲得蛮重的，意思说
有人要追求那个镁光灯的效果。
对啊，尤其你是官员，你说这个有可能是我好像看到那当然你就会被媒体报道嘛。所以他这也有这个意思啦。他说尤其是最好玩是什么人最喜欢最热衷这种什么不明异常现象，政府内部人员
是吗？
对，他们
不是我们这种一般的平凡小众吗？
因为他们是最能够提供好像似是而非的这种资料的，这样哈。那这个报告里面讲说，其实电视节目、电影啊，还有网络媒体这些流行文化传播媒介， 其实对我们影响很大。你想，就是外星，因为我们一直看外星人的电影啊，对不对？一直看到外星飞船什么，这种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应该这很可能是有的啊，这很可能是真的啊，
很多 YouTuber 在做，
是啊，是啊。但是 YouTuber 的东西，就是说，其实这样很简单，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真的跟外星人面对面，然后这是第三者可以证实的，没有嘛，都是各
没有拍到实际的
画面，对啊对啊，
包括跟什么小灰人对谈的，
对啊对啊，这些通通没有，就是通通没有这个确实证据。他说，所以可是群体中大家就会越来越好像认同说，啊，应该是有这个东西才对，这样。所以那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是没有的啊，但是我相信有外星人的人绝对不会，你会相信真的没有吗？
不相信啊，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这个报告出来，为什么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信者恒信，
是啊，
对，不信者恒不信。所以外星人跟神一样，
嗯，
所以外星人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你要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但是啊，我们可以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外星人？
哦，
哎，这个我们本节目中立、客观、公正、透明，没有任何偏袒。我们来解释说，哎，这个为什么没有发现？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比较有意思，对不对？嗯，不要说一直等下回你讲无我讲无，哎，然后呢，如果有，那干嘛没发现呢？哈，哦，安利有信不信哈，哎？所以我相信小朋友会爱听的哈，哦。那我们先回去。
好，这边先感谢斗内的两位听众。好，第一位是我们铁粉小贤。好，小贤是七号铁粉，
嗯，
他说苦灵好 ，Jesse 好，苦灵巴拉巴拉，现在又有历史故事可以听咯，听众很有福，谢谢你们。哎，他的历史故事大概是指圣经故事吧？
嗯，哦，应该是啊，圣经也不算历史，算神话。但是我们历史
神话加历史，
对，我们历史的单元都还有历史啦，没问题啦。哎，
好，接下来感谢每天都要运动的评，哦，好评之前也有留言，也有抖内给我们。好了，我先念他的留言。他说听了许许多多的 podcast 节目，只有苦灵巴拉巴拉至今按时收听都不觉得腻。苦灵大师和 Jesse 就像朋友一样在耳边，话题多元，笑语如珠，真心推荐给大家。小小抖内支持优质的节目，造福大家，谢谢你们。
我，哦，好想把他的话做成看板挂在信义广场，啊，大家看。对我们的这评价真是一语中的。
而且我最喜欢他说的一句，他说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在耳边。
对，
哎，那我觉得其实每次在念这个抖内的留言 Podcast 留言，或是偶尔会收到 Spotify 的一些鼓励字句，我都觉得说你们就像我们朋友，让我们觉得不孤单。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孙悦。还记得这一句吗？
有记得记得。
好，谢谢大家，希望跟大家做朋友，希望跟大家做家人，哦，我们会永远的陪伴你，你永远都不会寂寞。当你寂寞的时候，请听苦灵巴拉巴拉。
嗯，好，接下来呢，哎，有两封短信哦。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圣经播的那个单元之后呢，哎，嗯，那天就收到了，
我就知道会惹祸，
我就想说，这听众真的是哎，当天就马上回应，他说主要是说犹太的安息日不是星期天哦，嗯，而是星期五的傍晚到星期六傍晚，因为他们的一日是指落日到隔一天。还有特别说旧约主要是指摩西颁布的律法，哎，这个我们在节目上有说了，哦，那新约是指基督来废掉旧约，不用再遵守旧约的各种献祭等宗教律法，为的是要亲近神的依据。犹太人立约的凭据是割礼，成为神圣子的子民，祭司献祭得以亲近神，赎罪蒙赦免。神与人另立新约，故前约为旧，神以基督为立约凭据，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所以不是都不必遵守律法，是指不必遵守那些宗教的律法，也不是遵守律法得救。好，谢谢我们的用心，我们也谢谢这位观众的，我们也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好，我们好像在做 YouTube 已经有观众了，大家又好像 听到我们声音就好像看到我们一样。那这个其实安息日是这样，对了，我们没有讲得很详细，就其实它是 安息日这个希伯来语本来就是休息的意思，它是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而且根据神的有关命令纪念神创世六天之后休息的第七天。
嗯，
所以我们讲的是没有错的，而且安息日在摩西的十诫里面还有明确的指出哦。
是，
对对。那为什么你说那为什么犹太人变成说是礼拜五落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因为犹太历跟我们一般使用的这个
立法
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有旧历，我们有阴历有阳历，然后甚至比如说那个伊斯兰也有他们自己的立法一样，所以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他们变成是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而我们是这个星期天这样子。那所以以色列他好，以色列的假日不是那个周六周日哦，是周五周六。
Oh,
对，他们上班日是礼拜天到礼拜四，所以那大家就了解哈。我们也谢谢这位听众的指正。不过原先的意思，那这个上帝是要在我们第七天休息，所以定记第七天为休息日没有错。现在各国其他的基督徒也都奉行这个，比如礼拜天去做弥撒啦什么的，但只有这个
犹太教
是在礼拜五傍晚到礼拜六傍晚。还好我们信犹太教的人不多，要不然大家很麻烦，到底那个上班时间怎么算。
诶，那所以犹太教他们礼拜天他们不休息吗？
礼拜天工作啊，礼拜天工作到礼拜四啊，他休五六，没有占到便宜
的。
哎，对，
所以我想说，哎，他是不是可以休息两次？一个按照世俗，现在世俗的那个休息日啊。
哦，你这样子想混周休三日啊？你想太多了。好，再来，
没了，
没了。好，来，我们现在来讲哈。那你跟我说，那个为什么你觉得有外星人呢？
为什么？
对啊，
因为我第一个我相信那种神秘的理论嘛。
哦，
那另外还有盛传说在美国政府，他们在内华达州有一个很高机密的空军基地，叫51区。
嗯，
这如果你搜寻一下 YouTube 51区，大概很多人在讲。
嗯，
那据说那是全球最神秘的地方，在谣传那边呢，可能有可以一睹到外星人或是不明物体的奇迹。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罗斯威尔事件。哦，这个也很多，我也看了很多。嗯，因为在1947年一个太空船在新墨西哥，就是这个罗斯威尔坠毁，好像有找到这些外星人的遗体，有的是死掉了，但是有一个是存活的。那我们好像把这个人拿回去做研究，而且就是找人去跟他做沟通，后来这个外星人好像这隔了几年他就死掉了。
嗯，
所以大概就是因为我也看了很多这个方面的，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认为除了这个了，还有什么小灰人之类的。
嗯，
我还蛮相信的。
对，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一般是相信有外星人的，第一个说宇宙那么大嘛，不可能没有别的生物嘛。
啊，
对，怎么刚刚好就只有地球呢？对不对？这个不可无可计数恒河沙数般的星球里面，怎么会只有地球有生物？所以我们认为说别的星球可能也有生物。好，那问题是别的星球有生物，问题是它不一定能跟我们接触到，所以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
嗯，
我们现在即使我相信外星人，我也不见得能够说我一定看得到或者碰得到，更能够他能够有所接触。第二个当然说外星人早就来了，政府在隐瞒嘛，这你们这一派的说法，对对对。哦，那还有一点就大家没有想过，他或许是用不同的方式存在，就是我们太用我们的方式去想，就是说我们总觉得应该是大概就算怎么想也是一个人的样子这样，可是对外星人他可不可能是那种样子是根本不是人的样子，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去发现他，或者说他本来就已经是人。比如说也有一种讲法很好玩，他说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地球上很多的文明，金字塔啦什么这种马丘比丘，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建设，
啊，
所以应该是外星人建的。
嗯，
那我们呢是外星人留下的后代。
嗯，
那地球上各地方的原住民他们才是真正的地球人。
也有这种说法。
对，所以你看原住民他们都很会爱护环境，都不会毁灭环境，过度使用资源。那我们
是外来种，
对，我们这些外来种就不管了，地球毁掉就毁掉这样子，所以也有这种说法。对，所以 这其实也很好玩，也值得大家去想为什么。对啊，你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每个地方的原住民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类似的天赋，比如运动啊歌唱啊。
嗯，
然后他们也都会很这个爱护环境这样子。
而且他们留下了一些雕刻的绘画，
对，
还有画很多比如说鸟像人身的啊。
对啊对啊，
嗯，
对啊。对，所以这是赞成派的啦。那反对派的是说我们人类太渴求同伴了， 就不希望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一个，或者说太想要证实有神了啦，就是类似，因为也有人讲觉得外星人就是神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一点说，如果说我们，因为你看，我们距离很多星球是要光速，
光年
都、用光都要几年、几十、几百年才能到。那如果他们那里有生物能？有人能到我们地球，那他要用超光速、
所以他们科技比我们进步啊。
那他的进，所以他进步的程度，我们根本看不到他。
他愿意来的话，
对，所以重点就是说，有可能他根本不要你看，他觉得你这地球这落后地方，我根本懒得看。就好像一架飞机飞过非洲蛮荒的上空，对啊，所以你可能在早先的话，比如说人造卫星好了，你看，假设以一个原始地方的人，假设。就如果我们现在是地球的蛮荒时代，我们是原始人，但天上有个人造卫星，我们看不看到？我们看不到。
是啊，
那人造卫星也懒得下来，你这个地方这么落后，对，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证啊，包括51区啦、UFO 啦，或者是一些影片啊，都没有办法证实。
我那天还看一个 YouTube 的说法，他说2027年时候呢，到在三年后，他们会慢慢呈现出来，会慢慢跟我们沟通了。
好，那所以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些想法。有一个叫费米悖论，悖就是竖心旁一个勃起的勃的左边。那悖什么叫悖论？就是说这个理论它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为什么会自相矛盾？他就说，那我们就开始怀疑嘛，地球上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外星人存在的证据？这个费米悖论是1950年来就提出了、
上个世纪，
对，他就提出，他说。科技越来越发展，太空探索越来越进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星系，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外星的生命、所以这个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他叫做恩里科费米，他在1950年就提出来，他说科技进步，天文学进步，那我们就开始想宇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智慧生命体嘛，对不对？那他的问题就是说，既然宇宙中有这么多恒星跟行星，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如果存在其他智慧生命，那这些智慧体应该相对先进嘛。你看我们到这个科技，我们就想要知道去别的星球，那它科技水平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啊，对不对？而且也可能存在很长的时间，比我们的人类的文明还要成熟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早就收到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了。
除非他不想跟我们联络。
对，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科学家跟天文学家在进行这种无线电号的搜寻啊，我们可是从来没有收到一个讯号可以确定说这是从外星来的。这就很，所以他所谓的悖论就是这样，这是矛盾的啊、对不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宇宙这么广阔无垠，恒星这么多，行星更多，那理论上一定有存在其他智慧生命的机会很大嘛。那可是我们到现在观测到的宇宙是沉寂的，不瞎的，
对
，Song of Silence。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在各地，尤其在欧美各地的话，会发现很多的麦田圈，包括有些麦田圈的话，这种它的设计好像应该不可能人为可以做成的，
对。
所以有人说它是为了给我们留一个信号，但是呢，到底是什么信号？到底是表示是什么？我们现在一无得知啊。
对啊，所以那就不是一个信号啊，对不对？而且事实上，有些后来有一些证实，有些麦田圈被抓到是人为的。
但是人为的，它还是不同于。
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所有不可解释的事都归诸于外星。
是
啊。对啊，那这也是一个耍赖的方法。我也可以说，那都是神做的啊。对不对？如果是宗教性，
如果你刚刚说的嘛，我们为什么想要探讨卫星？就是我们也想知道神的存在啊。
对对对，所以外星生命的存在，就我们就重新去想说，我们在宇宙中这么的渺小，那是外星这么大，是他们不理我们，不屑于跟我们联络吗？不想让我们知道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对，那因此我们就一直在想说，那。如果有外星生命，它应该是一个适合居住的行星，因为恒星本身是发亮，像太阳不可能住嘛，对不对？应该是像我们地球、火星啊、水星这一类的行星这样。那太阳系，我们知道宇宙间有无数个太阳系，那无数个太阳系里面也可能有一个像地球这样条件的，那这样条件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有生命啊。对不对？譬如说，那当然以我们人的条件来讲，温度的范围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像什么水星，什么零下多少度，温室也嘛，对哈。然后重点是一定要有水， 液态水、不是冰哦，有些星球是有冰哦，那固态冰没有用，那液态的水，水才是生命的源泉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人类现在探触得到的星球里面，唯一一颗拥有液态水的行星就是地球。
就是地球，对，
就是地球，所以地球是非常得天独厚，所以我们的存在是非常幸运的。还有就是地球的大气层，大气层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宜居型的行星。我讲宜居就是老是想到 IKEA 宜家。那除了这个液态水之外，还要有大气层，因为如果没有大气层在保护地球的话，直接的辐射照下来，那个地球就毁灭了，这样子。所以包括这个行星的距离跟轨道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就是刚刚好，如果我们近一点太热受不了，如果我们远一点太冷也受不了，然后我们又自转，所以会有日夜的那种，
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平衡。
对，在稳定的这个平衡中，我们才会有稳定的气候。对对，所以这个，因此这颗行星跟恒星的距离，它自己轨道的稳定性，有没有适合存在的大气层，这些都是宜居行星需要的条件。那结果有没有呢？来讲点好消息。
火星吗？
对， NASA 不是，火星其实不适合啦。我们看、那个、
那为什么马斯克想要移民火星？
那是一个想法，但是要如果移民火星，那变成要纯粹在火星上建立，就是说 你可能在火星盖一个大的圆弧形的，就是对外隔绝的那个、
玻璃罩的。
对对，因为以火星的温度啊压，甚至更外星还有更那种是重力的问题。你看月球的重力就太轻嘛，你有的星球的重力你人可能根本走不动，有的星球重力人会飘到天空中去。所以这些条件，就如果你只是在外星去建立一个基地，用里面符合地球的条件来生活，那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但你说要把整个火星变成可以住，那所以也有人说干脆直接住月球就好，干嘛跑火星，因为好远。对，好，所以那个麦特戴文演的电影也就是满足我们的一个梦想。但是 NASA 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很远，为什么我们宇宙越来越大，不是宇宙变大了，是因为
我们现在发现了，
对，
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看得越远了。然后有很多宜居行星的候选者，它跟地球相似，它温度也差不多，也可能存在有液态水。对，但是就算有地球的条件，也不保证生命会出现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地球的生命到底怎么来的，对，所以才会还有造物主的说法嘛，对。只是说我们也许有机会就研究说，那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有宜居行星，然后我们又可以到得了的话，不会太久的话，不要到那边200年人都稀稀奇啊。那也许可以到那边去居住。那当然那边有外星生物的可能性就很高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安慰你哈，外星生命为什么会找不到？外星生命，因为我们都在想，我们一厢情愿想，我们人呼吸氧气啊，我们需要水分啊，需要食物啊，需要怎么样的温度，需要怎么样的重力。可是外星生命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是啊，它不需要我们这些需要的条件啊，水啊。
对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宜居行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可以去住的地方。可是地球真的毁灭到住不下去，要去住外星哈，我恐怕哇，那逃难的这个船票应该也很难买哈。那所以有一些行星，它可能有极端的温度或者气候，可是对地球上的生命，它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外星的生命，它有可能可以生存。所以在化学上或者生物机制上，它可能根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才是我刚刚讲，我们不要只想它想成人类的样子，搞不好它根本不是呼吸氧，它搞不好是呼吸氦的，呼吸氮的，对不对？或者它根本不用呼吸的，不知道啦。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植物它就不是呼吸氧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讲。所以就是你就好像说我们人类就觉得说、高温是不可能存在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有生物。可是我们明明在比如说龟山岛的海底下的温泉，那很热啊， 有细菌啊，细菌是生命啊，对不对？最近发现说海底8000米甚至10000米的海底， 那海底那么深那么暗，完全看不到东西，而且没有半点没有阳光哦，对不对？咸水哦，然后呢那个压力会很大，海水越往下，底下水压会越大，所以潜水员才会有那个潜水的限制。可是现在找到生物了， 对，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生存，生物不可能生存的地方，其实是有生物的。
嗯，
那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不生物不可能生存的星球，也可能是有生物的。
而且你说的是不是实体的存在，是不是？
对对对，这生物当然就表示是会动的东西，不是说一个石头或一个什么，就是实际的生命。或者就说外星人好了的。但是这也同时显现出一个问题，假设这样的话，他们也没办法适应地球的环境。
因为条件不一样。
对，所以你看我们去月球，我们不是必须要穿太空衣，要造一个罩子吗？表示说我们其实并不能在月球的环境生存，我们必须在这个人造的地球环境里生存。那换句话说，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那所以你。所以他没办法来啊，这是个问题，或者他来了必须要这个要戴着头盔或者戴着什么，不是戴穿着外这个
要重装备、哦、
重装备就对了。那第二个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嘛，这个能不能适应环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宇宙中的外星文明，它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技术水平，使得我们无法察觉跟接触到它。
是，对，这是一般的说法。
对对，如果他进步到那个地步，他如果不要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嗯，
就像我刚举例那个原始人对人造卫星的道理，甚至说包括譬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电波，有无线电的存在，
有红外线，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搞不好有一条外星人有一条线在我们跑来跑去，我们不知道。
你说那个外线是隐形的，是不是？
对对，就是我们无法察觉的形态。
嗯，
对，就好像说哦。红外线我们看不到，紫外线我们看不到。
是，
那假设说有紫外线外星人，
嗯，
就是说必须要看，就必须，所以有些动物是看得到紫外线的吧，对不对？搞不好有些动物看得到外星人，搞不好歪歪有时候没对着窗外叫，就是看到外星人。
对啊，
对。
所以，我们人类有去过火星吗？
还没有正式登陆。
还没有正式登陆，但是有拍照吗？
有拍照、啊，
但是没有看到人，对不对？
没有，都没有。
所以搞不好也有之前也有一个传说，在苏俄的话有个火星来的男孩，所以他是之前在生长在火星的，所以他现在目前大概就是降为小孩子，不过现在已经成人了啦，所以也有可能他真的是从火星来的。还有本书叫《金星来的女人》。
等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这个小孩怎么来的？
从父母里面生长来的，
不是、啊、
他有记忆，
那他的父母怎么来的？
是人类，就是说这个小孩
人类生出一个火星的小孩，
对，这小孩子后来就是回忆，他以前是在火星生长过，
这是妄想症啊。
对，你的说法是妄想症，
不是、啊、因为很简单，因为如果说今天是啊，假设有一艘火星来的太空船坠毁了，他啊，然后父母罹难的小孩留下来，那你今天说两个地球人生下一个火星人，那就必须是火星人的精子跑入这个妈妈的卵子里面，进入她的胎盘，然后去这个胚胎去把它生下来啊，这个讲不通。
我觉得如果说这要牵涉到，可能就是灵魂的说法了嘛。
对啊，那就超过这个外星文明的讨论。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只，所以现在所有的外星传说的麻烦，就是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证明，都他自己讲的啊。其实所谓法庭上讲叫做 hearsay， 他说就任何人都也可以说、我是哪里来的，或者甚至什么各种说法。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比较可能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啊。那他们就可能使用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高科技，搞不好外星人现在就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察觉它，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小灰人会变成人尾的样子，可能走在我们行人当中，你也察觉不出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些都是啊。那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这个宇宙中的距离，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我们能够发现成。即使我们发现外星生命的存在了，但因为距离太远，我们很难实际进行交流跟接触。
是，
这是物理条件的限制。你看，我们光去火星就好几年，我们要出去太阳系，哇，鬼霸你！那现在我们的旅行者那个太空号已经离开太阳系了。对，可是也才到哪里？就是说，你看那些动不动多少几十几百光年的地方，我们根本永远不可能到得了。所以这样麻烦，就是说我们很难找到这个物理条件的限制，让我们很难找到存在外星生物的星球，
除非他来找我们，他科技比我们好。
对对，除非他科技进步到比我们好，否则的话，以我们现在能力，我们 老实讲我们就出不了太阳系了嘛，我们还没有人类出过太阳系嘛，对不对？那你都出不了太阳系了，你能看到几找到几个星球？所以你虽然知道有那么多星球在，你没办法找到它，对。所以那你说你看，如果说你去一个地方必须要20年才会到，那你去了20年再回来20年40年，这边人都已经老了。对吧，都也老老那所以这也很好玩，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说把人类冷冻嘛，对不对？就是冷冻嘛，让你的生命不会延续，所以因为你可能要几百年才到一个外星，在解冻之后他的生命还是一样的，问题是跟他联络的存在地球上这些人没有冷冻啊，所以弄一个稀料料啊。
没有，以后科学家说我哪公有高代，
对，
有一个外星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
有
趣的地方，
去外太空了。
所以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纵使外星，就是说在太阳系之外真的有一个星球，不管像不像地球，它真的有生物，但是它的科学进步跟我们一样好了，甚至不如我们好了，它就没办法跟我们联络啊，
对啊，
它联络不到我们，正如我们联络不到它，所以我才说即使都没有，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球有外星人，也不能否定这个是这个宇宙有外星人，伊不要跟他联络嘛，跟他就像我们没办法跟他联络一样。
对了，技术比我们好的，除非他不跟我们联络。
对，
技术比我们差的，跟我们一样联络不上。
对啊，对，所以我们推翻了费米悖论。对，这不是他不跟我们联络，是他跟我们一样一个卡一个 label， 他没办法。我们既然联络不到他，他也联络不到我们嘛，就讲起来就这么简单嘛，哈。好，所以其实你刚刚讲到技术，就技术限制哈，这是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单位都在发出各种的讯号给这个 外太空给宇宙说，这边有我们这边有生命，我们这边有生命，如果你那边有生命希望你给我回啊什么的。那以前那个电影里面噔噔噔噔噔噔
ET 吗？
对，不是 ET， 另外一部叫做什么的，他那个噔噔噔噔噔，现在有些开门不是还用那个声音吗？那个声音那个音阶就是我们最早发到太空去的，就说发出这个声音，就说因为这是一个有设计有规律的声音，那让人家知道说这是人为的声音而不是自然的声音，那假如你听到你就知道说这是人为的声音，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外星人，你就可能会回给我们。好，那我们可以想象跟外星联络一定是要很先进的技术嘛，对不对？要你比如说你今天不管你用个光波用个声音也好，你必须要传得很远，所以我们现在很厉害，你看我们的旅行者太空船已经离开太阳系了，他还拍的照片还可以传回来了，表示我们其实已经算不错的。但是这个信号如果，但是问题这还是很小的部分，那如果说距离更遥远的地方，他捕捉到的信号可能是很微弱的，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文明，我们就像语言不通一样，你传来的信号我不一定看有啊，对，你在那边画麦田圈，搞不好他们觉得我这一画你就懂了，结果我们看不懂，
我们还是看不懂，
你也像你也来像景文，
我是觉得很漂亮，很有设计感，
对，所以就说也许我们看到了很多奇怪的景象都是他在传递这个讯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对啊，
没办法解释，
对，那他也没办法那么快理解我们啊，对，毕竟我们没有之间没有交流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两个星球 互相有使者，互相派去对方考察，就像以前我们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清国他不知道英国啊，所以他讲英伦三岛啊，对，英伦哪里有三个岛？对，没有啊，他是把那个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那个兰的 land 都以为是一个岛，所以才叫英伦三岛，哪来的岛？那表示你没去过嘛，所以就像你没去过地方，地图你就乱画，画台湾地图只画了一半啊。
那还知道 land 是就是指岛的意思啊？
可能有人有去过的人，或者是间接翻译的，
还知道 land 是岛，
对啊，对，land 其实 land 其实他如果知道 land 其实 island 才是岛啊 ，land 不是岛啊，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类似这样，那可能他也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样的语言，理解什么样的文字，或理解什么样的需要，所以其实你光想，譬如你现在接到一个信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也不知道说。如果是无线电我们会知道有摩斯密码，如果传来一个假设真的传来一个从遥远星球传来的信号，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甚至我们也没办法确定说 这是 真的是很幸好吗？还是这个又是俄罗斯的太空船在搞鬼还是什么的？所以没有办法够敏感够精确，所以我们也可能一个是说外星人根本懒得跟我们发信号，或者说外星人这个发的信号我们根本没办法接到，我们没办法 去 catch。 就好像说你今天你设一个啊，假设 你 有个 WiFi 你也要有个基地台啊，你不会接收我发送也没用啊。对，那我们如果他的文明都进步到那个，我们可能没办法接收啊。如果简单比例他已经是五 G 了，我们还是三 G 的话，
是啊，
收不到啊。好，所以我们用这样解释就有可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距离，而且这个距离重点是这个信号的传输时间要很长，因为这个信号除非是光速啊，真的超光速啊，
是，
对，否则这个信号传来传到家来，哇，我收到信号哦，他们结果再传回去，已经传来五十年，完成的五十年，已经一百年了。
没有，如果他们技术好的话，他们传来只要十天，我们传出去可能要一百年。
他们做十天，对啊，我们可能一千年。难怪以前他们什么人笑去天，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天上一日，
对呀、啊，
世间是千年，搞不好就是这种，对不对？搞不好就是这个差异这样子，而且宇宙里面还会很多天体啊、星域，它都可能会干扰信号、就像我们看星光都闪闪烁烁都被挡住嘛，所以信号也很可能被挡住。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发现外星生物，但是不表示外星上没有生物，但是还有一点、当然我们还要承认一点，就是这个答案让你比较失望，就是真的没有外星生物、在浩瀚神秘的宇宙中我们是孤独的。
孤独吗？
对对对，我们是孤独的、这个、因为你看星系跟星系就好像孤立的岛屿嘛，那我们地球就是在这个宇宙中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岛嘛，对，我们看到那些闪烁的星星是千万恒星中的一小部分啊，所以因为它这么无尽的广阔跟无法触及的遥远，所以我们会感受到孤独。
所以有些星星都死了、
对，或许在宇宙的某一个遥远的角落也有一个和我们类似的世界，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孤独的人正在眺望星空、他也在想说外星有没有生物呢、我们跟他心心相印就好了。
我死了灵魂就知道了。
我是说心心的心、不是这个 heart 心脏的心、那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去想一下，你看、我们人类想象中外星生物存在的方式其实是一直有演变的。
哦，是吗？
对，以电影来看就好了。最先我们认为外星生物是怪物，对不对？都是很大，然后什么机器脚啊什么，然后就是攻击人类就对了。老实讲，我们现在去想，如果有这么进步的那个外星的话，它 的科技能到达地球的话，它应该没有兴趣攻击我们，
是、
对不对？它顶多殖民我们有可能了。可是呢，也要地球有很宝贵的矿产是他们没有的，否则的话，顶多可能收集一些标本回去他们的动物园放。
没
错，就是他们的动物园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动物园就有一个外星生物区嘛。
对，我们就是白老鼠。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至于会攻击。那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攻击？因为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嘛，总觉得我们不知道的、它可能会来攻击我们。老实讲，他回你干嘛？对不对？
是，
顶多掠夺，抢一些东西回去就走了。那所以后来你看 ET 这个电影，它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说，外星人原来是很和善的。ET 的长相其实就是一个像一个长睫毛的没有壳的小乌龟。
他有睫毛吗？
对啊，对啊，睫毛很长，
忘记了。
对啊，就是然后很和善啊，很柔弱啊，甚至还要人帮忙这样子，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表示我们的思考已经进步。我们觉得，如果有外星，应该是跟我们很好相处的这样。那第三种想法就是把外星人想成文明的指导者，金字塔文明、玛雅文明，对不 对？这些都是他们才创建的出来的，人类今天的科技也建不出来啊。那为什么你跟我讲四千年前人类就进步到可以建出来？所以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嘛。何况画那些壁画，我们不是在墨西哥看过三个带枪的那个神像吗？对啊，那你古代人想象到可以带把枪，你说人头鸟身什么，也许还是你的幻想，可是枪不是凭空可以幻想出来的。
那是枪吗？你觉得？
对啊，就完全是枪的样子，所以可能是他们看到的三个外星人的带着枪，他把它当作神啊，所以做了一个神像在拜他。 对不对？那这些既然他们那么高科技，他就可以教你这个教你那个，你就学会一些东西嘛。所以这些壁画或许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
嗯，
对，好，
还是未来的人回到过去了，把枪也带过去。
哦，那是另外一个，那这个我们改天有再专门做一集跟大家讲。老高又上升了。还有呢，就是说也有人想象说外星人就是帝国的殖民者，
嗯，
就好像西班牙人掠夺中南美洲一样。
是，
可是我们地球到底，我们已经把地球毁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掠夺的？
是不是还有一些矿物啊？比较
对啊，可是矿，如果他们科技到这么进步，应该也不至于到那么需要我们的矿产。当然有可能，哎，搞不好香料，哎，就像当初欧洲发现那个香料，搞不好他忽然发现，哎，台湾的这个辣椒粉特别好，
就像那沙丘，沙丘他们就是需要香料，
发现地球的香料。这个辣椒粉特别好吃，这样子，结果不知道里面有苏丹红。啊，这题外话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或者剥削我们的人力哦，然后
啊，那我们去做苦工啊。
对啊，因为他们，因为就像找外籍移工一样嘛，可能他们科技如果那么进步，都没有人愿意做那个粗重的工作啊。
欸，那他们比我们科技厉害，他们应该自己会制造 AI 机器人了。
但是科技再厉害，终究有一些东西 AI 机器人很贵啊，人比较便宜，就像当初买卖黑奴一样啊，对不对？那时候，所以到时候，欸，地球那种啊，这个身体检查精壮好汉汉子全部抓去做奴隶，去当管家，当做这些抽钢啊，还好我不会被抓，因为我已经没什么用了。这样，欸，不一定。他说需要地球的智慧总和，所以，欸，我入
选，你觉得你
我是百人团中的一个，专门记这个各种提供各种冷知识的。然后另外一种有比较更可能就是好奇实验的，
嗯，
欸，就是把我们抓去看看，因为他一定就哎，欸，这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其实老实讲，我们要是抓到一个外星人，我们也应该很想，
也是啊，
对不对？
也是想看看，
把切来看看，或者说至少验血做各种检查，它是什么东西构造的，它的构造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它有可能，所以说大家才会想出被外星人抓走的事情嘛。
哎，
对不
对？
他抓走去就是看看说，抓走去实验说，哎，看地球有什么厉害？哎，好像力气也不是很大，脑筋也没有很好，然后也没什么能力啊，这种废物丢回去，
放弃了，
所以都被放回来，没有被带走的。好，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敌意的毁灭者，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存在，你现在也许不怎么样，也许你将来发展会威胁到我，先把你干掉。所以霍金一直在讲。霍金一直在劝阻说我们不要对外星发信号，真的有外星文明接到信号而过来的话，一定是比我们进步很多的，进步很多的他就可以对我们予取予求，哦，你假设他是善意的，万一他是恶意的。
所以这样霍金是不是认为说真的有外星人，所以他才会劝阻啊？
他真的有可能有，如果是一个比较科学理性的人，就不会说绝对没有或者绝对有了，我们一直说 是可能有的，但是他一直说不要惹他们来。
是，
欸，你去把他们惹来的没有好处，因为我们现在过的，老实讲我们也不需要更进步的科技嘛，我们自己都发展科技都觉得有点过头，对 AI 都怕怕的了，那你何必没事去招惹人家？欸，我在这里，然后哇，来了，一来把你，这就好像叶公好龙，有没有？就古代有一个叶公，他就很喜欢龙嘛，就每天画龙啊，写龙啊。就有一天
龙飞来了，
龙觉得这个人这么有诚意，这么喜欢我，龙就出现了，就叶公就被吓死，给他丢啊，真的有龙啊！所以我们这边一天到晚真的想有外星人，万一这外星人来，搞不好我们吓个半死。对对对，好，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哈。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形象就是说，哎，他可能是到此一游的，
嗯，来看看你们在干嘛，
对，所以没什么，也不厉害，看一眼，哦，嗯，哦，好了，不错了哈，列为这个三级风景区，将来他们太空旅行可以来看啊，欸，就好像说我们去看摩里西斯或者是我们马达加斯加一样啊，对，那他的星球如果有这个能力，他们就欸，我们太空旅行这次去地球。太阳系的地球去看，大家看一下，哦，好好玩，这些人好笨啊，对不对？还那边走来走去，还用轮子，
什么轮子啊？
轮子
车子吗？
对，轮子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运输工具，
轮子啊，
对啊，
他没有看到我们以前还用马车了，
对啊，
用驴呢，
对啊，那可是人家如果人家国家都是磁浮列车的话，
是啊，
比起来你就是很落后嘛，那就像我们去看落后国家一样，
搞不好过几年就有那个飞天的计程车了，
哦，飞天计程车危险性很大。 啊，
啊也是哈、哦
欸，一等修龙，而、欸、且、欸、
没有交通号志、
欸，对啊，你哎、欸，所以你现在飞机在飞都要有航管，你现在搞个飞天机器人车，你的请问你的航管在哪里？
嗯、
你没有，你如果没有航管，没有塔台，你飞的高度什么，你提定修龙比地面修龙更危险，没、嗯、直接下落来呢，哈、哦，卖过北修哈，
对，哎、欸，可是听说已经发明成功了，
发明成功，但是可是否可行成为公共运输工具、
嗯、
还是一个大问题啦。当然其实这没有这个必要，那你就坐直升机就好了、
嗯、
对不对？只是坐这个直升机你可能要特别降落的场所，那你现在是直接一个车子可以飞起来。
哦，那个车子也是需要一点小跑道哦，
对啊，
没办法直飞。
好，那你可以飞起来、嗯、但另外一辆车也可以飞起来。
是。
然后车子跟车子还有马路还有导航，你们两个会飞的车子没有任何导航，你们就
是啊，
你们不要说乌鸦嘴，很有机会撞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这样，我们来扩展我们脑开脑洞，就说不定外星生物早就在地球，但是它用特别的形态存在着。譬如说病毒
啊，
搞不好病毒是外星的。
哦，你说病毒是他们放的吗？
对对对，不是，他们就是外星人。这侯应勇有写过。
那 OK， 病毒是外星人的，就他们缩小成为病毒来危害人类，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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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星生物这样子，嗯、对，
不要说人
啊，对，就对啊，他有可能那么小啊，对啊，我们都想象是人的样子，我们人其实很没创意，想外星人也是照人样子想，想机器人也是照人样子想，其实机器人根本不必做成人的样子，
嗯、
对，好，那另外一个呢，有可能。它存在的是在我们的软体世界虚拟世界里面。
怎么说？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实体世界嘛，那它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可能是用 AI 啊远端遥控啊，然后譬如说它在我们虚拟世界里面制造大量的假消息或者制造各种东西来影响我们人类啊。
哦，怎么制造
啊？
你说我们现在是在三度空间吗？你说它是另外
一个空间，
我是说
它存在我们现在的虚拟世界，它有在里面活动，
嗯，
它没有到我们的实际世界来活动，但它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活动，在里面，比如很多、
啊、用信号是不是，
对对对对，很多账户搞不好是外星人设的账户这样子。然后去破坏某件事情啊，或者去你看这种搞得，你看大家不是说里面很多东西搞得大家可能所谓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嘛，就对，就是说网络所造成的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搞不好有很多是外星人控制的。好，这只是想象空间，
那不是都是人吗？
啊，知道是人，网络的账号你怎么知道那是？就是说你今天我们
IT 也可以找，
对，我们那不见得找得到，有很多招来招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说我们因为就是因为网络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因此也搞不好有很多这个网站网址是外星人设，透过技术远端控制在这边，然后跟你地球搅局。
这个我比较难想象。
对，
好，
对，我们好。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意识的操控，就是说外星人是以意识存在的，而不是以实体存在的。
这个我比较认为，
对不对？对啊，所以人类为什么会相信神？对，神为什么会大家都去信神，其实这是外星人用意识在操控我们、
嗯、
让我们去信这个。所以你看 这也有可能。所以大家哎，那请各位提供你觉得外星人还可能用什么方式存在于地球上、
嗯、
有奖征答、哦、
好，
我们挑几个精彩的我们来送奖品。
还有人存在地心里面、
啊、真的、哦、好啦，
有这种说法，
总地心的也有可能。总而言之呢，你们大家各位听众，你们好自为之，好好爱护地球，不要让它软化，不要让它这个被破坏的资源过度的开发。因为如果地球要毁灭的话，我跟杰西我会回到我们的 U3670 号星球去，那就拜拜了。好，拜拜了。
如果要购买票请接洽我们。
什么？我们开始要卖飞宝座，太月宫宝座了。
月宫宝座，
这诈骗集团的第一步，请小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